好，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今年的国语事工的主题是大家跟我一起说，高举十架，背起十架。好好，还好还有一些人记得哈。那我们在前几堂呢，我们已经解释过啊，这个高举十架的意思就是不以别的夸口啊，只夸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因为这个基督的十字架就是神的能力和智慧啊，基督的从舍己牺牲啊，又是从死里复活的这个福音，乃是我们信心唯一的根基啊，也是我们得救唯一的保障啊，这个是我们最最应当夸耀的地方。而那个背起十架的意思啊，就是放弃自己的主权啊，不再是以自我为中心，而是让耶稣基督啊做我们的生命的主宰。在我们的实际的生活当中，我们来跟从他，服侍他，荣耀他，来效法他的那一份舍己牺牲的爱。那上次呢，我们也是讲到这个所谓背起十架啊，对我们来说意味着有三方面的死啊。第一就是向律法死，就是不再幻想自己救自己。那第二就是向肉体死啊，不再去满足自己的这个肉体的私欲。第三就是向世界死啊，不再去寻求世界的肯定。也许到目前为止，这个十字架在我们生命中的作用都还是有一点抽象啊。也许这个十字架的意义啊，在很多人心目中啊，都是一个负面的啊，一个消极的啊，因为跟那个十字架有关的字眼啊，不外乎就是什么否定啦、牺牲啦、放下啦、舍弃啊。死啦都是灰色的都是很可怕的令我们痛苦的东西。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也难怪可能一提到十字架非但不能够引起我们的兴趣还会令我们望而却步。但是这些的看法却是对十字架的极大的误解因为在圣经里面在上帝的心意当中十字架并不是一个消极的负面的东西而是能够让我们胜过那一切消极的负面的那个东西的法宝。十字架不但是神救赎的大能也是我们信徒生命成长的动力是我们在生活当中胜过罪恶、胜过苦难、胜过软弱的关键。所以今天我们就拿这个婚姻家庭来作为一个验证十字架的能力的一个舞台一个的那个实例让我们以十字架家庭中的十字架为题目我们来看一下到底这个高举十架跟那个背起十架究竟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有什么作用又究竟应该怎么样来实践。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看见十字架总为你的智慧和你的能力是吧？但是在今天也是求你帮助我们特别是在家庭婚姻这个生活的实践当中，让我们也能够一起来看到十字架的大能以至于我们在这个实际生活当中我们也能够一同来体验也活出这样的大能。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中国以前有一个故事就说到有一个穷秀才死的时候在那个地狱里面就受到阎王的审问那个阎王就问他就如果你有机会那个转世投胎再活一次，那你会有什么愿望我们用那个好声音汪峰老师的口吻，就是你的梦想是什么那在地狱里面还有梦想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想象力真是叫绝那秀才呢，秀才也不赖就算死了这个手上的活还没丢所以当即作诗一首良田十亩兼山水四妾三妻何且美复作这尚书子状元百年康健安闲死。那阎王呢阎王一听他也是立刻也是和诗一首说志愿四般实在美，阎王听见大欢喜，世间有此绵绵福，你做阎王我做你这个秀才想的实在是太美 啊，但是秀才也实在是太过天真，对不对？因为假如真的这个梦想实现的话，哈，假如他真的有三妻四妾的话，他搞得定吗？啊，别说三妻四妾了哈，一个太太一个老公，我们都还搞不定的哈。假如是那个副座上尚书子状元啊，他自己什么都不做的话啊，他这个人在家里的这个地位也一定很低啊。这个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啊，就说到这个神虽然有能力造更多的人，但是呢，神却啊在那个创造的时候只造了一个。那为什么只造一个呢？啊，因为神要人得近前的后裔啊。所以虽然在那个旧约圣经里面啊，也有不少那个多妻啊多那个多夫的例子，大概没有哈、啊，有不少那个多妻的例子。但是所有那些多妻的家庭啊，都是有很多的问题，很多的痛苦啊。所以圣经绝对没有赞成多夫多妻啊。通过那个创造的起初啊，也是通过先知的印证。啊，也通过耶稣基督他自己对婚姻的教导，我们可以很清楚看见啊，圣经里面神对婚姻的理想明显啊是这个一夫一妻制啊，因为神要人在那个彼此忠诚的婚姻的关系里面来建立稳定的家庭啊，神也要在这样的家庭当中来培养敬虔的后代啊，这个是神对我们家庭的心意哈。但是即便是一夫一妻，那也不是一个容易处理的关系哈。其实从古到今啊，婚姻的问题、家庭的问题啊，一直都是人类的一个大难题。那作为凡人啊，我们基督徒，我们当然也会有婚姻家庭的问题。而信耶稣啊，当然不能啊，也不会啊，让你去实现那位秀才的梦想哈。但是，假如你真的是让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成为生命的核心的话，那你却能够扭转家庭的状况，你却能够提升婚姻的质量。那假如我们人人都能够背起十字架的话，那我们现在的家庭生活就能够让我们享受到像天堂一样的幸福。那这个怎么可能呢？那让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五章和第六章哈。在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第六章啊这一段讲家庭生活的经文里面啊，它的大前提就是第五章的二十一节，说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啊，这个是大前提哈、啊。然后呢，二十二到二十四节就讲到妻子啊要怎么样顺服丈夫，那、啊、在那个二十五到三十三节讲丈夫啊应该怎么样爱妻子啊，大家注意哈、啊，是说是怎么样爱妻子。而不是怎么样顺服妻子啊，这个圣经从来没有讲那个丈夫要顺服妻子哈。那在那个前面所讲的彼此顺服啊，这个意思不是说你顺服我，我顺服你啊，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有你的顺服，我有我的顺服哈，不是那种相互的顺服，而是各有各的顺服啊。妻子的顺服就是顺服丈夫，那丈夫的顺服乃是顺服基督。并且按着基督的命令来爱他的妻子。所以从那个圣经的用词和圣经里面具体的教导，我们可以看到啊，在神的设计当中，男女的这个角色明显是不一样的。这个丈夫跟妻子在家庭当中这个职分也显然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在上半年我另外有一次讲到啊，是讲到这个婚姻的理想和现实哈。在这个里面我就讲到啊，婚姻要幸福啊，首先你必须要尊重神的配合啊，你要忠于你的婚姻。那第二呢，我们也要顺服这个神的秩序啊。我们不是讲男尊女卑，而是讲丈夫做头啊，妻子是肋骨啊，男的是负责，女的是辅佐啊，这个是神所设立的秩序啊。所以如果我们这个婚姻要幸福的话，那我们绝对不可以乱了这样的秩序。但是呢，在这样一个大前提之下啊，婚姻要幸福还有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要活出基督的爱啊。这也是我上次在那一讲里面提到的哈啊，这个也是今天的以弗所书所教导的。那让我们一起来读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啊，第五章二十五节这一句好吗？在这里吗？啊，我们一起来读哈。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 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好，好，就读到这里。请告诉我，在家庭里面活出基督的爱，主要是谁的责任？丈夫的责任。弟兄，再告诉我，再说一次，是谁的责任？丈夫的责任。你说的。所以呢，如果你觉得这个神姐妹们，如果你觉得这个神对妻子顺服丈夫是要求太高的话，那请你就不要忘记神对男人神对做丈夫的其实这个要求更高。还有那个弟兄们，假如你想要拿这个圣经的话来压倒你的太太，要拿那个圣经来命令你太太顺服的话，那请你更加不要忘记，你所更加应当关注的是神所要你去爱妻子的命令。妻子要顺服丈夫，这个至少应该和丈夫爱妻子是同步的，应该是同时发生同时进行，甚至可以说是在丈夫爱妻子的先决条件之下，这个妻子顺服丈夫的这个命令才可以成立。因为作为一家之主，那丈夫就应该要为全家的幸福来负起责任。丈夫既然是妻子的头，那就应该要带头活出基督的爱，要像基督爱教会一样来爱妻子。那请问基督是怎么样爱教会呢？对，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到十字架的本质就是舍己牺牲的爱。什么叫背起十字架呢？就是我们要活出基督的那一份的舍己牺牲的爱。我们看见基督为教会，为了他的百姓能够得到救赎，他甘愿放弃自己的权利，因为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那同样的，做丈夫的也要为了妻子，为了家庭，愿意放下自己的主张，放下自己的尊严，甚至牺牲自己的权利。而基督来到世上，他也不是要受人的服侍，反过来他是要服侍人。那同样的，我们做丈夫的也不要老想着要受妻子的服侍，让妻子来满足我们自己的需要，而是应该要放下自己来服侍妻子，服侍家庭，来满足妻子和全家人的需要。这个是神对我们丈夫，对我们男人的要求。那当然，前面这段经文的那个大前提乃是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在这里面所讲到这个活出基督的这份舍己牺牲的爱，这个当然是丈夫的责任，但这个也是每一个家庭成员的责任，包括丈夫，也包括妻子，也包括第六章所讲的父母跟子女，每一个家庭成员都应当要活出这份的爱。不过因为丈夫是一家之主，所以这个做丈夫做父亲的就应该率先来示范这个舍己的爱，也来影响全家人一同来活出这样的爱。那作为罪人，我们都是追求利己而不是愿意去舍己，因为我们的本性都是自私的，都是自我中心的。但是神把我们放到婚姻里面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借着婚姻这个的学校，这个的操场，让我们一起来操练这个舍己的爱，让我们可以从这个自我中心的罪性那个老我肉体里面，让我们可以走出来，我们可以逐渐的变成耶稣基督的形象。那我们现代人我们进入婚姻，我们这一代人大部分都是经过了自由恋爱，我们大部分都是找到了这个心仪的对象，双方有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彼此觉得合适，觉得可以托付终身，然后我们才进入这个婚姻的殿堂。那按理说那我们的认为就是这样的话，这个有这个爱情的那个基础的这个婚姻，那应该是比那个传统的那种父母婚配的婚姻应该要更稳固，应该要更幸福，对不对？这个我们人的想象，我们都会这样想，但是实际上呢，却是恰恰相反。这个传统的所谓的那个盲婚的这个家庭，虽然也有不幸福的，但是也有很多是非常幸福的，是不是？ 我们在我们的父母这一辈啊，在我们的那个祖上那一辈，我们都看到过很多非常非常幸福的这个家庭，而且这个稳定性啊，远远比现代的家庭要高啊，基本上没听说过离婚的，是不是？那个时候哪有离婚的哈，再苦也不会离婚啊。现在呢，这个恋爱越自由啊，这个家庭问题反而越多，这个离婚率还越高啊，离婚的速度也越快。啊，那些曾经婚前同居的那些人啊，问题最多，离婚率最高，离婚速度最快。啊，这就充分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我们现代人所说的那种爱，啊，其实大部分都是那种非常肤浅的啊，非常表面层次上的爱啊，非常低的那种的爱啊，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啊，都是为了来满足我们自己的肉体的需要。啊，因为他可爱啊，他让我看着舒服啊，他让我感觉舒服啊，他对我特别的殷勤啊，他对我特别的温柔啊，所以我才爱他啊，所以我才要娶他为妻啊，所以我才愿意嫁给他。那这样一种以自我的欲望啊，自己的需要为出发点的爱，并不能够啊成为这个婚姻长久幸福的基础。因为一旦你那张脸看惯了，一旦你这个追求的对象你已经得到了，你就不会再那么温柔了，你就不会再那么殷勤了。啊，反过来哈，当你自己的需要得不到满足啊，自己的意见得不到尊重的时候，那我们就会感到受挫啊，我们就会怨恨，就会发怒啊，就会有软的硬的各种的手段，要把自己那个把对方压下去啊，让自己的需要可以得到满足。那个对方啊，那个配偶对我们也是一样。所以婚姻啊，其实就是一个战场啊，就是两个自我中心的那个罪人啊，被摆在一起，彼此纠缠啊，彼此征战的一个地方。啊，当然，人不可能啊，那个整天都活在那个战争的状态哈。那怎么办呢？啊，那你除了那个逃出去啊，除了离婚啊，除了结束这个家庭以外，还有什么办法呢？啊，怎么样才能够和平共处呢？那传统的中国文化啊，就会教你怎么样呢？啊，教你忍啊，对吧？啊，忍啊，教你要妥协啊，要让步哈。那现代的那个心理辅导学呢，啊，就会教你沟通的技巧啊，虽然不要紧啊，我们只要大家来那个把那个话都说出来啊，要有那个正确的那个沟通的方法，讲清楚就可以哈。但是呢，啊，这些都是治标而不治本的方法。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哈，比如说啊，这个做妻子的哈，有一天哈，他一整天在家里那个搞家务，那个忙家务搞孩子，已经是烦得要死，累得要死。哇，那个到那个晚上傍晚的时候，一看到丈夫回家啊，立刻像看到了救星哈，巴不得从那个丈夫得到几句的安慰。啊，顺便就把那个小孩子就交给他来管一下哈，自己可以喘口气啊，也可以专心的做饭，对不对？但是丈夫呢，一回到家哈，什么话都不说啊，直接冲到那个自己的房间，打开电脑就开始看球赛。那这个时候哈，如果你是一位传统的中国妇女的话，那你可能你会对自己说，唉，忍吧，忍吧，啊，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哈，啊，这个就是我的命了，哈，啊，但是这个管用吗？这个人只能够维持表面的和谐，哈，啊，并不能够建立亲密的关系，也不能够排解你心里面的怨恨，啊，这个怨恨积多了，啊，早晚有一天你会忍无可忍的，啊，早晚有一天你会火山爆发的，哈，啊。但是呢，啊，如果你是一位啊学过那个现代心理辅导的啊现代女性的话，那你会怎么样呢？好，啊，你可能会那个压住心头的那个怒火哈，啊，你去找他沟通啊，找他说话啊，你也会注意技巧哈，啊，你会留意在讲话的时候哈，啊，多用我啊，多讲你自己的感受啊，不那个不用你字啊，那个少批评啊，少指责哈，啊，你会说什么呢？你会说啊，老公啊啊，那个我现在实在是很忙很累哈。啊，那你来帮我看一下那个孩子的功课好不好？啊，但是你的先生呢？啊，他也是一位很会沟通的现代男性哈。那你这么一说，那他也说了哈， 不行啊，我实在是很累啊，我实在是那个压力很大啊，我实在是很需要休息啊，所以我现在啊实在是看不了孩子的功课。然后你就说了，哦，那我也很需要休息啊，啊，你一点都不帮我，我真的很不开心啊，啊，表达你自己的感受哈。然后他也说了，啊，你不开心吗？我也不开心啊，呵呵，你也不想想啊，我在单位有多辛苦啊，我压力有多大，然后回到家里好不容易想要安静一下，你都不给我。哦，你辛苦我不辛苦啊，啊，一回家也不问我一下要不要帮忙，你就知道看球赛，你这个人也太自私了哈，哼。我一回家哈，你也不过来帮我那个按摩，帮我减压哈，就想把小孩子丢给我，你这个不叫自私吗？啊，我还没说你懒惰呢哈。好啊，这一对哈，你看哈，善于沟通的夫妇啊，就可以一直这么沟通下去哈。那你说，单单有沟通的技巧，这个能够解决问题吗？啊，所以婚姻的问题其实是生命的问题啊，不是技术的问题。不是那个沟通方法的问题。如果这个夫妻之间没有那一份舍己的爱的话，婚姻的问题永远都不会解决。但是呢，如果这位丈夫有一份愿意舍己的心，当他听到说这个妻子说需要帮助，那他就应该要放下自己，要那个自己那个要休息，想要看球赛的这个需要，去那个帮助他的妻子。这个不是说他不可以表达自己的需要啊，他仍然可以那个把他的那个累啊，他的那个想要休息的愿望告诉他的妻子，但是他不应该强求啊，他不应该那个强迫妻子，强迫一家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那也许哈，他可以要求那个帮忙做一份更加简单一点的家务，那也许啊，他也可以要求短短的先休息5分钟，然后他总是。只要他有一份愿意帮忙的心，那他的态度就不一样，而他的妻子的感受也会很不一样。而反过来，妻子如果有那个愿意舍己的心的话，那妻子也不会强求他的丈夫来帮助他。当然他也可以表达自己的需要，他也不需要只是消极的忍受。但是如果她能够为丈夫着想的话啊，她就不会强求啊，甚至她也有可能啊，会先啊走过去哈，那个说几句安慰的话哈，那个帮丈夫那个按摩几下哈，一边按哈，一边问问他的工作啊，问问他的情况啊，也是一边顺便就讲一讲自己的难处，然后再把那个小孩交给他。我这是在讲谁呢？不过呢，这些都不是技术的问题哈，大家不要以为这个只是技术的问题哈。无论是那个按摩也好，是沟通也好，是讲话也好哈，这个都不是要我们达到自己的目的的手段，而是我们愿意舍己啊，愿意来那个服侍那个配偶的心啊，服侍别人的心啊。当你有这样的心，那问题就能够解决啊，关系就能够改善，婚姻就能够美满。好，那现在的问题来了哈，假如我舍己了，我牺牲了，我放下了，那他却不牺牲怎么办？啊，反而他还更加得寸进尺怎么办？好，问这样的问题，那就说明啊，其实你还是活在这种自我中心的那个心理里面哈，其实你在想着的还是怎么样保护自己啊，还是在想着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怎么样去帮助他啊，怎么样去那个服侍你的配偶。好，在这里面我们就要讲到啊，十字架的作用，十字架的作用就是要成全对方，同时也建立关系啊，成全对方也建立关系啊。这个自我中心就会破坏关系，但是舍己的爱却是建立关系啊，而且能够修复关系。这个舍己的爱在家庭里面啊，既是一个牺牲性的啊，丈夫啊要为妻子舍己啊，是牺牲性的，但舍己的爱也是建设性的啊。正如26、27节说啊，说基督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啊，做一个荣耀的教会啊，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好，基督爱教会，他不是在他可爱的时候，而是在他不可爱的时候。啊，基督乃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已经来为我们而死。啊，主就已经，他就已经主动的啊，用这个十字架的爱来拯救我们，来成全我们，来和我们来建立关系。所以在家庭里面啊，做丈夫的啊，或者是那个在属灵方面更加成熟的，那也应该要主动的用爱去成全对方啊，用爱去服侍对方，也用爱去建立关系。啊，有一位姐妹啊，就说那个丈夫现在变心了啊，他已经不像从前那么爱我了。啊，过去那个每一次吵架都是他主动来找我和好，主动来向我认错。啊，最近这个一个礼拜他都就是不来找我，岂有此理。啊，那请问，那他不来找你，那为什么你就不可以主动去找他呢？对不对？啊，你不要以为这个主动向对方那个示好哈，啊，主动去和好就是示弱啊，就是输了。其实不是的。啊，其实在那个婚姻里面，主动和好的一方其实就是成熟的一方，也是赢的那一方。啊，当然最后啊，如果这个关系能够修复的话，那就是双赢了。啊，在这里面就没有输，不存在输赢的问题哈，啊，大家都能够赢。啊，还有一对夫妇啊，在那个吵架以后啊，一整天谁都不愿意先低头。啊，虽然他们都是基督徒，都知道圣经说的啊，不可含怒到日落。可是呢，到快睡觉了啊，已经早就晚上了，早就日落了，啊，还在那边含怒，啊，还在那边咬牙挺住，啊，不肯去和好。但是呢，到那个睡前刷牙的时候，这个先生就突然就脑袋里面有一个意念就跑出来，啊，就好像有一个声音对他说：“你这样硬撑着，你很高兴吗？啊，也许你的肉体是高兴了，但是耶稣高不高兴呢？”啊，他那个丈夫那个想来想去，这个意念还是总是跑出来，啊，最后实在没办法啊，只好主动的去找太太说，啊，对不起，哈哈，对不起哈，啊，我今天有很多得罪你的地方啊，求你饶恕我哈。啊，太太说，哎，你怎么那个态度突然变了呢？啊，先生说，是我刷牙的时候那个主对我说的哈。啊，从此以后，这个太太就对那个牙刷特别有好感。家里就买了很多牙刷，随时拿出来用。那个讲到牙刷，那个还有另外一个笑话，就讲到有另外一对夫妇，也是那个每次吵架，那个吵架以后呢，每一次吵完了，这个太太就跑去那个洗马桶。很奇怪，那个先生一直不明白，那个不明白为什么他老是吵架完了就是洗马桶。所以时间久了，他那个先生就忍不住了，就问他了哈。啊，那个为什么我们每次一吵架你就是洗马桶呢？啊，太太就说，因为我是用你的牙刷洗的哈。所以今天回去以后哈，你是不是应该检查一下你的牙刷了呢？啊，是不是你应该把你的牙刷换掉了呢？啊，所以在那个在第33节，保罗就说哈，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这个原因在那个28节已经说了哈，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啊，因为妻子就是丈夫的身体，啊，就是你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所以爱妻子也就是爱你自己了。嗯，如果你能够用这个十字架的舍己的爱来成全对方的话，那你就能够建立关系。啊，当你建立的关系以后，那最终其实也是造福你自己，是不是？啊，起码你不用每天检查牙刷，也不用每天换牙刷，哈哈。啊，那最后哈，那假如对方还是不领情怎么办？啊，假如你是舍己了，你是牺牲了，那他还是一点都不知道感激怎么办？那你是主动的放下自己去跟他和好，那他却坚持不要跟你和好怎么办？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要讲到最后一点，就是依靠神并讨神的喜悦。十字架的目的就是要讨神的喜悦。在希伯来书10章第9节有一句能够透露了耶稣基督的心声的话，就是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 所以耶稣的十字架对他对主耶稣来说不是从各个他从这个真正他钉上十字架才开始的，而是从他一出生就开始的。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一生的工作包括上十字架在内，都不是要照自己的意思，也不是要讨人的喜欢，而是要照父神的旨意，要讨神的喜悦。所以我们这些属于主的基督徒，我们也应当立定志向，不求自己的喜悦，而是求神的喜悦。当你有这样的心智的时候，你就是在走十字架的路，你就是在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而这样的心智也应当在你的家庭生活当中来体现出来。其实家庭就是我们这些罪人最好的学校，神把我们家把我们放在家庭的里面，就是要我们借着家庭所给我们的磨练，从那个自我中心里面走出来，就是要把我们的老我破碎，让我们可以变成以神为中心，我们可以活出神所给我们这个新生命的形象。而且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必须要依靠神，不靠神这个绝对做不到，因为我们自己是没有那一个舍己牺牲的爱。所以如果我们不是时刻依靠这个神的能力的话，如果我们不是时时的回想和支取主在十字架上的爱的话，那我们绝对做不到。而如果不是以神的喜悦为我们最终的目标，最终的盼望的话，那我们也绝对坚持不下去。但是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三节就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个凡事不是说所有我们想要做的事哈，这个凡事那是指所有神要我们做的事，这个神所喜悦的事。当你在那个婚姻家庭当中，你靠着那个住在你里面的靠着那个加给你力量的圣灵，你就能够凡事都能做，你就能够效法主的舍己，你就能够用这个舍己牺牲的爱去爱你的配偶，你就能够讨神的喜悦，成就神的心意。至于你的配偶领不领情，孩子领不领情，你的家人是不是领情，这个不是你所能够控制的。比如说你的配偶出轨了，他背叛了你，那你愿意靠着神的帮助你去饶恕他，你愿意继续的去爱他，但是可能你还是无法挽回这一颗铁石心肠，那你可能还是最后你的家庭还是会破裂，还是不能够拯救你的婚姻。但是难道你的付出就没有价值了吗？难道你的牺牲就你的爱就白白浪费了吗？不会的，不会的，只要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愿意讨神的喜悦，你愿意照着神的旨意行，那你所做的就有这个永恒的价值。正如保罗在那个以弗所书第五章三十一、三十二节说的，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其实我们在地上的婚姻只是上帝所给我们的礼物，其实这个不是我们生命的价值所在，至少不是最重要的。地上的婚姻只是天上的一个影子，地上的夫妻关系也只是基督和教会的关系的一个象征，或者说是一个预表。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应当要尽力的在那个婚姻当中来遵行神的旨意，让我们的婚姻家庭能够去反映天上的那个家庭的样式，能够彰显出上帝耶稣基督的那一份的爱来。但是如果我们失败了，如果我们地上的家庭破裂了，那从这个永恒的角度来讲，这个其实也不要紧，也不要紧，因为我们还有那个天上的家庭，我们还有一位永远忠实、永远完美，而且永远用那个不变的爱在爱我们的配偶，就是耶稣基督。我们为地上的配偶所做的牺牲、所付出的爱，耶稣都会永远的纪念，他都会算在他自己的身上， 算是我们是为他而做的。到我们见他面的那一天，他就会对我们说，你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进来吧，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个才是我们最终的盼望，这一个才是我们人生最终的目标。有一天傍晚，我从那个家里面出来，我准备搭火车去到那个 city 去开会啊，什么地方开会。那我在那个半路，我就遇到下班回家的那个 Grace 啊，我太太啊。于是呢，我遇到她的时候呢，我就拥抱了她一下，然后呢，我就继续走我的路啊，她就继续走回家的路啊，我们各走各的路。那当我就往前走的时候，我忽然就有一个想法，就是刚才我拥抱我妻子那一瞬间，这不就是像我们，好像我们这短暂的一生吗？在永恒的面前，我们在地上生活的这个几十年，我们所有的爱，所有的恨，所有的奋斗，所有的挣扎，不就像这个一瞬间吗？真的，地上的年日其实很快就会过去，苦也好，乐也好，得着了也好，失去了也好，其实最终来说都无所谓，都不要紧。但是关键是，当这个一生过去之后，我们都要面对上帝，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上帝那一个永恒的公正的宝座面前，要按着自己的行为或善或恶受到他的审判。但是在那个审判的时候，上帝就会问你，请问我给你的那一瞬间，你是活出了舍己的爱呢，还是活出了自私自利呢？你说对不起，对不起，我没有能够活出 这种爱来，因为我的里面没有你所要求的舍己的爱，我做不到。上帝就会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我的儿子不是已经爱了你，还为你而死吗？我的圣灵不是把我的爱都已经赐给了你吗？为什么你还是没有能够按照我的意思去爱你的配偶，去爱你身边的人呢？那你只能说对不起，因为我只想到我自己的喜悦，没有想到讨你的喜悦。我不知道你还能够用什么理由，什么借口来为你自己的自己的一生来辩护。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都愿意讨他的喜悦，让我们都愿意靠着他所给我们的爱的能力来爱我们身边的配偶，爱我们的孩子，爱我们的亲友，爱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这一生这个短暂的一瞬间里，好好的来彰显主的形象，来成就上帝的旨意。所以十字架在我们生命中的体现，消极来说就是我们要舍己，要向自己死，向那个律法死，向世界死。但是积极来说，就是我们应该要靠主而活，也为主而活。我们 要在这一个又短暂又是充满了试探，充满了痛苦的世界上，只有十字架能够让我们与众不同，只有十字架能够让我们经历并且彰显出耶稣基督那复活的大能。我们能够和配偶和家人相处的就只有这个短暂的一瞬间，所以就让我们在这个一瞬间里面靠着十字架的心智和能力来活出主的爱来。也许你会觉得，我这个一瞬间的这个想法太消极了，太悲观了。但是也许如果我们在这个一瞬间里面，如果我们真的是活出了主的形象的话，那么也许当我们拥抱过之后，我们不是各走各的路，而是手拉着手一起往前走，我们一起的走到主的怀抱里，一起来得到主对我们的称赞和奖赏。你愿意这是你一生的写照吗？你愿意你的家能够是这样的一幅的图画吗？让我们一起来依靠神， 并且讨他的喜悦。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啊，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家庭这一个学校，我们更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让我们可以进入你自己的家庭，也借着主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向我们示范了那一份完全的爱，那一份舍己的爱。天父啊，我们承认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真的是无法活出这样的爱，因为我们都是自我中心的罪人。但是你既然把我们放在家庭里，你既然赐给我们不同的位分，不同的使命，我们也相信你一定能够把相应的能力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靠着你所加添的力量，凡事都能做。所以主啊，求你的圣灵继续把你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也是求你帮助我们能够用你爱我们的爱去爱我们身边的家人，能够用你对我们的饶恕和接纳去饶恕和接纳那些得罪我们和伤害我们的人，也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像你对我们一样去主动的去建立关系，愿意放下我们自己，以至于我们的家实在能够有天上那个家庭的样式。天父，我们今天也看到你的十字架实在是能够赐福我们的家庭，甚至能够拯救我们的婚姻，也求你的灵帮助我们在生活的各个层面中，在各种不同的人际关系里面，都能够与你同定十字架，也能够活出舍己牺牲的爱，让我们都做你忠心的门徒，良善的仆人，能够在见你面的日子都得到你的称赞和奖赏。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